各位听众，大家平安。在接下来的一周读经当中，我们将会看到以利亚的接班人以利沙行出了许多的神迹奇事。而在这么多的神迹当中，我们或许可以带着几个问题来阅读以下的几章经文。为什么神要使用以利沙行出这么多的神迹？这些神迹的目的是什么？神要借着以利沙要传达什么样的心意？在我们所读的列王记下第一章中，我们已经看到以色列王亚哈谢在病后并不求问耶和华，而是去求问外邦的偶像。在一个连君王都昏聩而不知敬畏神的环境下，神继续向百姓彰显他是神，而且他是唯一的拯救。在第二章中，以利亚三次同以利沙说耶和华会差他去三个地方，让以利沙可以在原地的等待，但是以利沙却紧紧的跟随，并且在以利亚被神接去前询问他要为他做什么的时候，说出了一句很有名的话。以利沙说，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。回想所罗门当时回应神的回答，虽然说这两个人所求的事情都是好的，但却可以看得出来，在这二者之间，谁与神的关系更加的亲密，谁更能体贴神的心意。同时在这里，我也看到了路德和她婆婆的影子。正如路德向她婆婆说的，不要催我回去，不跟随你。你往哪里去，我也往那里去。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同时也正如耶稣所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而这种丰盛生命的流露也常常感染身边的人。来到了第三章，原本顺服于以色列国的摩押在亚哈死后叛变，成为以色列的威胁。亚哈的另一个儿子约兰在亚哈谢死后继位，因摩押的叛变与以色列王约沙法结盟。而约沙法又一次的不但没有寻求神的旨意，还联盟了以东王一起攻打摩押。期间因为在行军的路上被困在旷野时，约沙法才想起要求问耶和华的先知，于是以利沙的出现并他施行的神迹使得联军成功击退摩押。然而对于本次战争记载的结局，却是摩押王将自己的继承人当作祭物烧给偶像后，联军各自退兵，并未记录成败。在这两章中，以利沙的神迹有两次与摩西的神迹很相似，其一是以利沙在以利亚升天后拿着以利亚的外衣分开了约旦河，其二是在耶利哥治好水源，正如摩西将苦水变甜，神使用以利沙在充满偶像的国度中彰显神的拯救，如同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而到后面的第四章中，我们将看到更多的神迹，比如说一个家里贫瘠的寡妇来求以利沙时，以利沙使这个寡妇家中唯一的一瓶橄榄油倒满了许多的器皿，直到没有器皿可盛了才停住。同时还使得一位书念的妇人得了孩子，后来有一次孩子死掉了，以利沙甚至使孩子复活。另外，以利沙在一次聚餐中洁净了锅中的致死毒物，他用20个饼喂饱了100个人等等。在这么多的神迹当中，我看到了耶稣行神迹的身影。而最让我感动的是，当我回顾新约路加福音第9章的时候，圣经里第一段记载了耶稣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后，紧接着记载的耶稣和门徒的对话。 当耶稣问门徒他是谁的时候，彼得说他是神所立的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直到这一刻，我才理解了彼得的看见才是一个真正的神迹。因为没有圣灵的感动，没人能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。假如我们从小就是听着世世代代的历史长大的以色列人，在口口相传的教导当中，倘若耶稣问我他是谁，我或许想到的就是耶稣是一个先知罢了。这也让我想起了在我以前信主的过程中，虽然我也去教会，也听讲道，可是当我真正认识主耶稣的那一刻，那真的是一个神迹。所以神在列王记中的每一个彰显都是那么的重要，他的彰显就是要救人灵魂，让百姓真正的认识他。正如主耶稣在不同神迹上所显明的旨意，为要的就是拯救世人。回到列王记当中，在第五和第六章里，同时也提到了以利沙继续使用神迹。在第五章中，以利沙使亚兰国的常胜将军乃曼的大麻风得以洁净。在这耳熟能详的故事里，我看到的是一个被掳走的以色列女子，不仅没有对掳走她的仇人报以怨恨，而是用现在的话来说，给仇敌传福音。借着机会，乃曼不仅得以洁净，也得以认识神。同时我也看到了，纵使一开始乃曼对以利沙的建议抱以轻慢狂傲的态度，但是神要拣选的人，他依旧愿意等待他的回转。借着乃曼仆人的提醒，乃曼采取了以利沙的建议，在约旦河里清洗自己七回，从而痊愈。或许乃曼因为常打胜仗，即使长了大麻风，也不觉得对自己或对他人有什么影响。但是大麻风在当时是极其不洁净的，甚至是一种需要隔离的严重疾病。可就像我们从前常靠肉体得胜时一样，我们也不认为罪对自己或对他人有什么影响。然而当我们被罪辖制的时候，心里又忍不住的渴望找到一种除掉罪的方法，正如乃曼一样，也渴望找到一种除掉大麻风的方法。感谢神，不仅借着洁净了我，也向我彰显了他自己。来到第六章中，我们将看到亚兰本来要对以色列人发动战争，但是这似乎是在圣经中第一次在没有相互敌对相互打仗的情况下，亚兰军最后却心甘情愿的不再侵犯以色列境。以利沙到底做了什么神迹呢？请大家拭目以待。在下周的读经当中，我们最后也可以再看看，在经历了这么多的神迹后，百姓知道神是拯救了吗？他们是否真的信靠了神的拯救了呢？我们下次再见。